本节目是由 Miss Agnes Leung 和 Miss Teresa Leung 赞助播出。
是谁为爱世人愿舍身？这礼物化作活存的心灵，幸福是接受和活出这礼物的真谛，教我学习爱到痛时就如遇见主。人一生醉如干，艳阳纵使多耀眼，如若没爱，仿佛天空阻隔了光线的障眼。请洁净我心眼，长留着爱的恩泉，清澈璀璨。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爱生命》，来到同天主一个小时的约会时间了。由生命恩泉加拿大华人福传事工制作的《爱生命》，无论你有没有宗教的信仰，是新朋友定是老教友，都欢迎你收听《爱生命》。你好啊，我是今集的主持 Sulia， 将会陪你度过这一个小时的《爱生命》。还有大约两个星期就到复活节了，你做了收获圣事和参与了拜苦路未呢？未的话就要快了。在四旬期期间，很多堂区圣堂都有开放比教友做告解，大部分堂区都会举行苦路工程仪式，大家可以一起共同祈祷。如果不可以出席堂区的苦路工程的时候，绝对不用担心，至紧要你有心，你同样可以在家里做祈祷，思过悔罪，多做反思克己，藉住苦路图像默想重运基督救赎的工程，并且可以配合你今时今日的生活作出反省。以上种种，就算我们在家都可以帮助我们做好心灵的准备，步向基督，与基督共死同生，一同复活。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了，一年两个纪念耶稣基督的大日子，一个就是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圣诞节，另一个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复活重生奥迹的复活节，两个都是与新生命有关的庆典。而每年一到复活节，我都会想起当年我领洗的时候的状况，同埋之前需要做的一切礼仪，例如好像考核礼啊、恩选礼咁样啦。嗰阵时真系既紧张又兴奋啊，一直都喺度等待紧让我重获新生嘅日子到临。四旬期嘅礼仪对于后世者同埋教友嘅意义，存在于我哋有否重视传扬福音、慕道同埋谨守慕道各阶段嘅礼仪精神。好似大人嘅皈依系指佢哋心灵转向天主嘅过程，至于领洗系使佢哋得到一个新嘅身份，成为天父嘅子女、教会嘅成员。他们要死于救我，即是放弃世俗的人生观和行为，同时在思想上要顺从圣经和教会的讲授，并且在生活上面实践他们所领受到的教义和真理，与主密切交往，成为教会的一员，和其他教友的成员成为弟兄姊妹，教会团体将会成为他们一个新的参考团体了。以上种种都是我领洗之后经一些老教友们和看一些教会的文章而领受回来的，稍后我们可以再分享多一些。现在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环节，有李 Sir 的保禄家书，不知道李 Sir 今天会跟我们分享些什么话题呢？我们现在即刻立即听一下李 Sir 的保禄家书啊。
各位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我而家系应生命恩泉嘅邀请咧，同大家连续咁样去分享圣保禄所写嘅书信嘅。我想叫呢一个连续嘅分享咧，做保禄家书，就让我哋一齐咧嚟到去听下保禄佢嘅心声。
各位主内嘅兄弟姊妹，你哋好，我系李子忠 Stanislaus。我应多伦多生命恩泉的邀请，在空气之中和大家分享保禄的书信。我叫这个节目做保禄家书。我们正在看紧《致罗马人书》，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八章十八至到三十九节。圣神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待我们转求， 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隔绝。我实在以为现时的苦楚与将来在我们身上要显示的光荣是不能较量的。凡受造之物都热切地期待天主子女的显扬，因为受造之物被屈服在败坏的状态之下，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使他屈服的那位的决意。但受造之物仍怀有希望，脱离败坏的控制，得享天主子女的光荣自由。因为我们知道，直到现在，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同受惨痛。不但是万物，就是连我们已蒙受圣神初果的人，也在自己心中叹息，等待着儿子期望的实现，即我们肉身的救赎。因为我们得救还是在于希望，所希望的若已看见，就不是希望了。哪有人还希望所见的事物呢？但我们若希望那未看见的，必须坚忍等待。同时圣神辅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求才对，而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待我们转求。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因为他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待圣徒转求。而且我们知道天主使一切都有助于那些爱他的人，就是使那些按他的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因为他已预定他所预选的人要与他儿子的肖像相似，好使他儿子在众弟兄中作长子。天主不但召叫了他所预定的人，而且也使他所召叫的人诚意，并使诚意的人分享他的光荣。面对这一切，我们可说什么呢？若是天主皆同我们，谁能反对我们呢？天主既然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岂不也把一切与他一同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天主所拣选的人呢？是使人诚意的天主吗？谁能定他们的罪？是那已死，或更好说已复活，现今在天主右边待我们转求的基督耶稣吗？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困苦吗？是困迫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在，为了你，我们整日被置于死地，人将我们视作待宰的群羊。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大获全胜。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权者、是现存的或将来的事物，是有权能的、是崇高的或深远的势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隔绝，即是与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之内的爱隔绝。人同万物原本是和谐一致的，因为天主造生万物原本是为叫人享用。可惜人一犯了罪，一切无灵的受造之物亦都受到连累，失去了原有的和谐，屈服在犯罪的人类的权下，往往受到他不按正理的使用，因此会变得抑郁不乐，盼望天主子女的显扬，即是世人的复活、天地再造、万象更新，还他本性的自由。并且我们人类亦都期待着我们自己肉身的救赎，即是肉身的复活，等待我们义子地位的完全实现。保罗一开始说，凡受造之物都热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显扬。其实不单只是人期望得到这样的光荣，而是赐予人类的受造之物亦都在哀叹之中期望等待这个这样的光荣。保罗对于这一端的道理，完全呢，他是以纯宗教观点来讲的。他是根据旧约圣经，譬如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 都有咁样提到，亦都根据当时流行犹太人当中有关万物复原嘅思想，呢啲亦都有记载喺咧呢啲伪经，譬如阿洛克书、阿斯德拉卷四或者巴鲁克嘅默示录等等。受造之物被屈服在败坏的状态之下，人同万物原来是和谐一致的，因为天主造生万物是为了叫人享用。然而很不幸的就是人一犯了天主的诫命，人立时就成为了罪恶的奴隶，一切无灵的受造之物亦都立时被屈服在败坏的状态之下，就如同世人处于这个败坏的控制，这个奴隶的状态一样。控制这个字原文叫做 Dulia， 即是指奴隶。出于使他屈服的那一位，这个是指天主，不是指人。至于被屈服在败坏的状态，受到败坏的控制，就是原祖犯罪之后所受的祸害了。不过保禄指的究竟是什么祸害呢？这个并不是容易指出的，大概保禄是离不开创世纪的这个道理，就是因原罪呢自然界失去了这个和谐。保禄用以上的话，他要讲的是人类的罪恶也都连累到自然界。人犯罪不单只是使到自己失去了原来的圣善纯洁，而且也都使到自然界失掉了原有的和谐。所以保禄继续这样描写说，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同受惨痛。保禄在这里甚至将这个自然界人格化，描写他就好像一个准备生产的女人，和人类一起在那叹息，一起受到生产的痛苦。叹息和惨痛其实是暗含着一种喜乐的希望的，因为直到主耶稣再来，世人和万物都好像在度受紧惨痛，然而惨痛就预兆住有一个新生命的来临。这个将要来临的新生命就是人类的复原，亦即是万物的复原。但是我们只是知道万象更新这件是必然会发生的事，至于它怎样更新，我们就不知得清楚了。不但是万物，就是连我们已蒙受圣神初果的人，也在自己心中叹息，等待着儿子期望的实现，即我们肉身的救赎。比这些受造之物更加叹息和切望的，就是我们这些已经诚意并且已经蒙受圣神的人。那既然已经诚意和蒙受了圣神了，那样为什么我们人还要叹息和希望呢？保禄解释说，这个是因为信友现在所蒙受的只是天主圣神的初果。圣多马斯解释这句说话这样说，他说因为只是我们的灵魂脱离了罪恶和蒙受了圣宠，至于我们的肉身还未曾战胜死亡和相继而来的朽坏，也就是保禄自己所说的，我们还没有获得肉身的救赎。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代我们转求，圣神有见我们这种软弱，也都亲自来帮助我们，为我们去热切祈求，以坚定我们必能够获得光荣的这种信念。这样我们祈祷的时候应该由哪里开始呢？基督徒的祈求是出自另一个泉源的，就是圣保禄所讲的这种叹息 Stenakmos，意思就是第一是受造之物的这种惨痛的叹息，第二这个也是我们等待我们肉身的救赎的叹息，因为我们得救还是在于希望，第三即最后都是圣神自己这个所谓无可言喻的叹息，他负了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根本上不知道应该怎样祈求才是对。至于那一位听我们祈祷的天主又怎样呢？保禄说，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因为他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待圣徒转求。 既然圣神为我们祈求，所求的必然合乎天父的旨意，因为祂不单只是住在我们心中，知道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祂也住在圣父和圣子的怀中。圣父和圣子的旨意亦即是圣神的旨意，所以这个祈求绝不会错误的。这里说圣神为我们转求，转求是求恩祈祷的一种，圣神却亲自代我们转求，按照天主的旨意代圣徒转求。我们的天父在我们求祂以前，其实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天主教教你这样跟我们说，但是天父仍然等待我们去祈求，是因为祂子女的尊严就是在于祂们有自由，因此我们要联同祂的自由之神圣神来到去祈祷，可能真正洞悉天主父的心愿。保禄在这里为我们提示了一段全心依赖天上慈父的道理，他说天主是一切都有助于那些爱他的人，使他们获得益处。天主使一切的事，不论是顺境或者逆境，都能够协助爱慕天主的人成全善事，使他们得到神益，帮助他们得到永生。天主使一切都有助于那些爱他的人。保禄呢在讲到爱他的人底下，他加多一句，他说就是使那些按他的旨意蒙召的人。保禄在这里讲明了，天主愿意将永远的光荣赐给那些按照自己旨意所召选的而且爱慕他的人。保禄这句说话是着重天主那种充满慈父爱情的行为，但是并没有否认到人呢都应该尽自己的力同天主的圣宠合作的。可惜有些人纯粹是依据这一段的经文断章取义，创立了一种离经叛道的所谓预定论学说 Predestinarianism。 其实保禄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他已预定他所预选的人要与他的儿子的肖像相似，好使他的儿子在众弟兄中作长子。天主不但召叫了他所预定的人，而且也使他所召叫的人诚意，并使诚意的人分享他的光荣。保禄在这里其实他用了五个过去不定时态的动词，希腊文的文化里面叫他做 aorist， 来到去形容天主的行动，预知、预定、召叫、诚意和光荣。所谓预知 proekno，即是 to know beforehand， 这个预知就是说天主认识那个人的，他亦都必然是爱这个人。预定 proorison， 即是 decided beforehand， 天主要他所预定的人呢什么东西呢，要他们要和他的儿子的肖像相似，即是信友应该去效法耶稣，可能分享他的光荣。这样在这些蒙受永远光荣的弟兄当中，耶稣于是就成为了长子了，一个 prototokos， 一个 firstborn， 即是说信有蒙受光荣完全是因为耶稣宝血的功劳，他是长子。第三是召叫 ekalison called， 是指天主怎样实践他的旨意，他召叫人做他的子女，就如同召叫阿巴郎做万民之父一样。第四是诚意 ，edikaiosin justified， 就是天主召叫人在基督之内成为他的义子。最后光荣 ，edoxasin glorified， 这个是诚意之后的后果。这个光荣虽然还未完全显露出来，但是我们一定会得到它。所以保禄在这里描写这五个天主的行动的时候呢，是用了一个过去不定式的动词，就好像说已经是得到了一样， 就是讲咁肯定。天主教教理在第2012至2013条里面引用这段圣经的说话，指出所有的基督徒不论身份和地位是什么，都是被号召走向基督徒生活的圆满和爱德的完美的境界。所有人都是蒙召走向圣德。马窦福音这么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信友要按照基督的恩赐，利用一切的力量以达到这个完美的境界，好能够在一切事上都服从天父的旨意，全心献身于光明天主和服务他人。这样天主子民的圣德将要结出丰富的果实，就正如教会历史上很多圣人的生活清清楚楚地为我们所证明的。天主在祂所预定的事里面，祂就是预定了祂的圣子为我们做赎罪祭。为什么祂要这样，要用祂的圣子做赎罪祭来到使我们脱离祂的义怒、罪恶、死亡和法律呢？这个完全是为了要表示祂爱护我们的这种永无穷尽的爱情。所以保罗按他爱用的这个论证法推论出有两个结论。第一，天主如果保护我们，这样还有哪个能够相反我们呢？第二，他既然将他的圣子为我们交出来，这样还有什么不舍得给我们呢？保罗所以说，如果天主皆同我们，谁能反对我们呢？保罗以他豪迈奔放的语调讲出了他所坚信的事实，而这一句可以说是最肯定不过了。这个信念并非是要叫人放纵去犯罪，而是要全心依赖天主的救恩，而且要到相应的生活。只要我们跟基督一起受苦，就一定会跟他一起受光荣。天主既然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这句说话使我们都想起天主曾经对阿巴郎讲的，因为你为了我竟连你的独生子也不顾惜。阿巴郎为爱天主愿意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这样就成为了天主为爱世人而交付出自己独生爱子的一个预象。圣安失莫这样说，这个并不是说父宁愿要自己的圣子的死亡，而是因为他是不忍心看到人类得不到救赎。这样谁能控告天主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的罪？保罗这样问，其实任何人都不能够控诉天主所拣选的人，能够这样控诉的只有天主自己。但是天主既然已经使人诚意，还控告人什么呢？决不能。天主虽然将审判人的全权已经交了给他的圣子，但是现在在世界穷尽公审判之前，耶稣还不去定人的罪，他现在是在天主右边代我们转求，他决不是要去定世人的罪，反而要成为一个满日仁慈的全员，审判还未是时候。这样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困苦吗？是困逼吗？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又很喜欢用这种希腊的修辞学上面的议论 diatribe， 这种方式呢是很多时用一种叫做呼语法，一个 apostrophe， 以第二人称来到去称呼一个不在场的人，多数是以一种切问或者一种宣言或者一种歧视来到去开始的。用这种方式是要想指出对话者他对这些问题可能有所误解了，又或者要凸显出他的错误的意见或者逻辑，然后呢就会罗列一大堆的弊端。保罗在这里就列出了七个切问，究竟什么东西能够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是困苦吗？是困逼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后就以在第37节的事实将这些一切完全推翻。 这样说，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大获全胜。上面所举的七种现世的试探都无能为力，反而这些试探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证明我们实在是真爱耶稣，使我们在耶稣之内大获全胜。基督徒在巴勒斯坦和在其他地方遭受到迫害，教会直到耶稣第二次来临都会不断遭受到迫害，遭受到这些考验。无论是死亡是生活等等，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隔绝，即是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之内的爱隔绝。这一两节38至39节继续是回应35节所设问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保罗这里以一种积极的口气，他提出了九种的这些的能力，而且断定说这九种的能力呢都没办法叫我们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之内的爱隔绝。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能力呢，有可能是指当时人对大自然能力的一种崇拜，死亡 Thanatos 生活 Zoe 可以是指希腊神话里面操纵生死的这个神，天使 Angeloi 也都是指普通的天使，另外也都有掌权者 Archai 是指这些总领天使，现存的 Anestota 和将来的 Melonta可以是指现今和将来的环境，或者是指人用占星学来去问未来吉凶。有权能者 Dynamis 通常是指天使，亦都可能是指自然界的力量，因为新约的时代亦都很流行有将这个天使学和这个占星学是混为一谈的。崇高的 Hypsoma 和深远的 Bathos是指天地所有的空间，即是受造之物或者它的能力，亦都可能是指各个天体在这个黄道带上面的位置变化，即是人对星象学的这种当时的迷信。保罗用这九个名词包含了所有受造之物，最后保罗还加上这一句话，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好似是愿意话俾我哋听，耶稣嘅爱从永远到永远，时常都系超越一切嘅。让我哋再听翻保罗嘅说话。我实在以为现时的苦楚与将来在我们身上要显示的光荣是不能较量的。凡受造之物都热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显扬，因为受造之物被屈服在败坏的状态之下，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使他屈服的那位的决意。但受造之物仍怀有希望脱离败坏的控制，得享天主子女的光荣自由。因为我们知道直到现在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同受惨痛，不但是万物，就是连我们已蒙受圣神初果的人也在自己心中叹息，等待着儿子期望的实现，即我们肉身的救赎。因为我们得救还是在于希望，所希望的若已看见就不是希望了，哪有人还希望所见的事物呢？但我们若希望那未看见的，必须坚忍等待。同时圣神辅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求才对，而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待我们转求。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因为他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待圣徒转求，而且我们知道天主使一切都有助于那些爱他的人，就是使那些按他的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因为他已预定他所预选的人要与他儿子的肖像相似，好使他的儿子在众弟兄中作长子。天主不但召叫了他所预定的人，而且也使他所召叫的人诚意，并使诚意的人分享他的光荣。面对这一切，我们可说什么呢？若是天主皆同我们，谁能反对我们呢？ 天主既然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岂不也把一切与他一同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天主所拣选的人呢？是使人诚意的天主吗？谁能定他们的罪？是那已死，或更好说已复活，现今在天主右边待我们转求的基督耶稣吗？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困苦吗？是困迫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在，为了你，我们整日被置于死地，人将我们视作待宰的群羊。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大获全胜。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权者，是现存的或将来的事物，是有权能的，是崇高的或深远的势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隔绝，即是与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之内的爱隔绝。各位再见，我们下一次继续看罗马人书。
听了李Sir的保禄家书，是不是很想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呢？欢迎你打来我们的拔美免费热线，跟我们谈一下你的想法啊。拔美免费热线电话是1888-606-4808 1888-606-4808，我们的义工会接听你的电话，听一下你的见解。如果你有其他疑问，又或者想分享一下一些有趣的想法，甚至乎遇到信仰上面的问题，都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谈一下，问一下我们的义工，看一下可不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啊。你只需要打1888-606-4808 1888-606-4808，义工们就会细心解答你的问题，为你排忧解难的啦。无论你是新朋友或者是老教友，如果你想问一下现在复活节有哪些堂区圣堂会开放给教友做收获圣事，或者是想做或者是拜苦路仪式的开放时间，都欢迎你打这个热线电话1888-606-4808，我们义工绝对可以帮到你的。好了，我们先来休息一阵，之后再回来收听爱生命的第二部分啦。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全靠一份爱去维系，而天主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赐给我们生命，好使我们能够感受到祂对我们无限的爱。我们可以怎样选择用爱去拥抱生命和面对日常生活的挑战呢？爱生命会同大家分享天主教信仰和寻找爱与生命的真正意义。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70。每逢星期六下午6点至7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爱生命。
欢迎你回来收听爱生命的第二部分，我是 Sulia。咁进入四旬期嘅同时啦，亦都系慕道仔佢哋准备领洗嘅时候啦。咁头先第一部分嘅时候，我都分享过下，我当年咧由慕道者变成后洗者嘅时候，嗰种等待喺呢段日子领洗嘅时候个心情啦，有几咁紧张同埋兴奋啦。咁而家已经成为教友啦，咁有啲朋友就问啦，咁喺呢段时间，我哋已经成为咗领洗咗嘅教友咯，又可以做啲乜嘢呢？根据啲前辈教友啦，同埋啲文章所讲，喺四旬期嘅礼仪咧，虽然啊系为后洗者而设嘅，但喺本质上其实亦同时要求我哋教友要去参与嘅，而且唔单止要参与啊，系要我哋以心神同埋行动嚟支持以及关心堂区嘅慕道培育啊，即系话我哋都要支持我哋嘅慕道班嘅同学仔同埋后洗者啦。四旬期嘅礼仪，其实唔单止系为后洗者而设啊，其实同时都系为我哋已经领洗咗嘅人而设嘅。透过参与，咁我哋咧就可以重温我哋自己当初皈依嘅历程啦，再一次更新自己嘅信仰。咁我哋参与，与我哋同埋后洗者嘅心神就会一致啦，亦都与呢班新教友共同成为教会同埋堂区团体嘅一份子啦。 已经唔需要再去分哦，你系新教友，我哋系老教友，因为我哋已经系同一份子啦嘛。咁我哋走在前面，我哋就会系佢哋一个参考榜样。当以祈祷啦、服务啦，同埋宣扬爱德嘅时候，我哋需要向佢哋揭示基督徒嘅生活，而我哋亦都藉着参与，使自己更加深入地体会到天主嘅慈爱，不断悔改，加深我哋嘅信仰，并且喺后使者身上更加认识到整个归依嘅历程。或者呢啲我哋已经忘记咗啦，但系喺佢哋嘅身上，我哋可以再一次去体会呢一个奇妙嘅历程，使我哋自己获得信仰上面嘅鼓舞。敬叹天主是怎样以祂的恩宠引导我们人类进行这个奥妙的变化了。如果教会没有了慕道这一件事，那我们就不再重视整个慕道的过程，四旬期的意义就会变质了。除了我们要先到四旬期，先决条件是堂区里面都要真正反映今时今日教会入门圣事的各阶段各种精神和培育，还有他们的礼仪，以及教友对于传扬福音方面的参与和对慕道者的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四旬期是教友和领洗者之间唇齿相依的慕道归依，并以四旬期里面的礼仪作为枢纽。在早期教会的历史上面，四旬期都是罪人愿意和教会修好做保赎的最好时期。基督徒是需要不断地认识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罪，所以我们要找紧四旬期的机会，再一次自我更新，审视自己，视自己为再慕道的人，再一次联同后使者走上归依的道路。在我理解上面，就是再一次 refresh 自己啊。我记得以前我曾经都有再上一些再慕道班的圣经班的。的而且确可以令我再去审视自己，不断更新自己。就正如以前有教友同我讲，我哋就好似一嚿煤炭咁样，当我哋自己单独离开咗，个煤炭就会慢慢熄灭。但系我哋一齐喺个煤炭火堆当中，我哋嗰团火永远都会着，系唔会熄灭噶。呢个真系一个好好嘅比喻啊！再嚟到今日下半部分嘅爱生命。就有来自温哥华可听要神父的神修话语，以及乐器的爱生命随想。现在先来收听可神父的神修话语。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温哥华的可听要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主耶稣基督呢是我们祈祷的模范和导师。咁以理问答，天主教教理呢都提醒我们要去学习耶稣的祈祷呢，我们要好像梅瑟去物观这个呢燃烧的荆棘丛咁样。我们要去物观主耶稣他怎样做祈祷。我们要去呢聆听主耶稣教导我们怎样去祈祷。同埋呢可能真的知道呢他怎样去聆听我们的祈祷。所以圣奥斯丁话到啦，主耶稣呢是作为我们的大司祭，他为我们祈祷。他作为我们的头啦，在我们之内祈祷。同埋呢是我们的天主，我们呢也都是向祂祈祷。那我们呢应该是在我们之内去认出耶稣的声音，也都在主耶稣之内呢去认出我们的声音。主耶稣基督向天父呢献上这个孝子、儿子，还有呢献上这个的感恩的祈祷。在祂这个的传教生活当中重要的时刻之前，耶稣会祈祷。在祂的中途们有重要的时刻之前，耶稣都会祈祷。耶稣在十字架上呢献上祂大司祭的祈祷。这位的神事者 Blessed Anne Catherine Emmerich， 即是2004年的时候呢 Passion of the Christ 那个的 movie 啊，都是呢根据祂的神事录来到去写成。祂说到呢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主耶稣都用这个旧约的圣咏和先知书的经文呢来到十字架上去祈祷。那些旧约的圣经，耶稣正在十字架上呢是满全这些的圣经，所以一直去到死的时候，主耶稣都是用旧约的圣经圣咏来到去祈祷。都想到呢圣咏是很有价值，因为是天主物感的圣言，我们用来祈祷，也都因为主耶稣基督都用圣咏祈祷。在十字架上他都用圣咏祈祷，说到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 主耶稣开始他的公开传教生活的时候，他接受约翰的洗礼，和其他的罪人一起在约旦河祈祷。所以主耶稣不是遥远的天主，是和我们接近的天主。他和罪人一起，他和罪人一起祈祷，他和我们一起。我们去看到耶稣的祈祷，我们能够可以学习祈祷。教宗方济各提醒我们，我们从耶稣那里学习到几样东西。第一就是祈祷是优先的，每日第一样所渴望的东西。主耶稣在日出之前就祈祷了。所以我们的祈祷，我们去聆听天主。我们想想，主耶稣他很受欢迎，医好了伯多禄的岳母之后，医好了很多的人，他自己单独地去祈祷。虽然他很受人欢迎，那些人去找他，但是他从祈祷那里知道，天主要他行的路，天父要他行的路呢，是一个牺牲的路，不是去寻找光荣，人家喜欢受欢迎的路。所以他要离开那个地方，去天父派遣他的地方那处，其他的城镇那里，来到去传扬福音。所以祈祷是优先的。第二就是祈祷要是坚持到底的。主耶稣在福音提醒我们，祈祷要坚持，好像不断地敲门。我们在情感强盛的时候，很容易会做一些短暂的祈祷。但主耶稣要我们做的祈祷呢，是一个有纪律，有一个规律的祈祷。当我们每日有规律的定时定候的祈祷，令到我们可以逐渐地得到转变，令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坚强，也都能够有这份的恩宠，来到去成行天主的旨意，得到天主的保护。另外呢，耶稣的祈祷都是一个单独的祈祷。那些祈祷的人不是说要逃避这个世界，但他们会喜欢旷野的地方，因为我们需要有空间，有地方来到去培养我们的内修生活，好让我们的行为能够真的再得到意义。如果没有内修生活的时候，我们做事会很表面化，我们会常常想去逃避现实，甚至乎我们想去逃避我们自己，我们会不断地走来走去，做很多的事去逃避面对现实，面对自己。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正的环境，来到去培养一个真正坚固的内修生活。另外呢，主耶稣祈祷都提醒我们，一切来自天主，一切归于天主。有时我们人觉得自己可以控制支配一切，但其实祈祷提醒我们，真正作主的是天主。所以主耶稣将一切交给天主。在山园祈祷的时候，他说到，父，如果可能的话，免去这个苦着，但是照你的旨意成行。所以祈祷当中，我们学习怎样来到去完全交托给天主，也都去寻求成行天主的旨意。所以主耶稣的祈祷提醒我们，祈祷是我们首先第一个渴望的事情。祈祷不是只是说有感动的时候就做一些简短的祈祷，是需要真的很有纪律，每日定时定候的祈祷。祈祷是要我们需要去寻找一个的独处的时候，可能够有空间去培养内修生活。而最后祈祷提醒我们，一切来自天主，一切归于天主。愿天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行。天主保佑。
爱常传电视预告，
食嘢本身是人的基本需要和权利，但是你又有没有想过，吞咽有困难的人士只可以吃一些卖相和味道麻麻地的午餐呢？
如果一个人因为吞咽困难的问题而令到他没得吃东西，其实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近年兴起的照顾食正正是希望帮助到这些人。想知道更多，就要留意这个星期的爱常传。
乐器 爱生命随想。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4年3月16日星期六，农历2月初七，四旬期就快到尾声了，不知道你的准备心情是会怎样呢？怎样去准备庆祝你的复活节呢？还有怎样希望在复活节里面经历耶稣基督的死亡、苦难，甚至和他一起复活，过着一个光耀的自己，可以说等人家看到在四旬期里面你自己配合天主的计划所能够付出的努力能够有所成果呢？对于那些一路跟着四旬期的进程的弟兄姊妹，应该会知道今年的复活节就是3月底，3月31日。为什么会计到这个日子出来呢？如果你真的熟悉教会的年历，你都会知道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之后的星期日就是复活节。下个礼拜就是春分了，之后的月圆之夜正正就是3月24日，所以之后的礼拜日就是复活节了。而圣灰星期三、四旬期整个的流程就是根据这样的计划而去倒数推算上去。不过这个计划就算你自己知道怎样计，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用理的，因为教会总会定时定候提醒你何时会是复活节，何时会是四旬期的开始。而这个不期而会令我想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主显节的时候，其实一般教会的礼仪都会将在那一年里面一些大节日，无论用歌咏的形式或者用朗读的形式来去提醒大家。虽然当中可能大家在弥撒圣祭里面听见这些资讯都是记得啊，何时是什么节，对于那些真的可以说浮动的节日你可能会有个概念，但是你说是不是真的记晒入脑呢？很多朋友都未必会特别去记住的。但是或者这个就是也是代表教会会提醒你在每一年里面有些什么重要的节日是需要我们去记住，而这些节日全部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当中包括四旬期、复活节、天主圣三节、基督圣体圣血节等等。虽然你说就算在那一日你自己不记得几时要庆祝这些节日，到时到后你翻开你的礼仪书，你都会知道为什么教会要特别庆祝这些节日，因为当中显示到天主的特性和耶稣基督作为天主圣言他爱我们的方法究竟是怎样呢？甚至爱我们的程度又是爱到几咁尽呢？讲到个尽字，很多人都会觉得做事留一线太日好相见，所以很多时做事都不会去得太尽，对人的态度应该是这样，讲嘢是不应该太过尽的，应该要留一些余地。但有时为我们自己的修得成圣，或者就是因为我们太过勒住自己而最终令到见不到一个好的果实。就好像以四旬期为例，我们无论在守斋、祈祷和施予方面，我们有做得多少呢？我们有没有完完全全好像很多圣人的教导甚至圣教会的呼吁肯去做多一点呢？譬如可能在捐书方面，是真的捐到你自己痛，宁愿自己吃少一点，吃少几餐，能够将多余的金钱去造福社会上面那些有需要，而是耶稣基督临在在那里呼吁我们要去关顾的最少的弟兄姊妹呢？而在祈祷方面，你每一日祈祷的时间和当中的幅度有没有增加到呢？可能有些朋友会说我都想增加，但是增加不到，因为我每一日都有很多事情要我去完成的。是的，上班已经是花费了你8个小时，饮饮食食又耗费了你很多的时间，甚至娱乐都耗费了你不少的时间。不是说娱乐不好，但在四旬期里面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减低一下自己的娱乐时间呢？有很多对于自己身体真的没什么益处的娱乐，其实减得到为你自己的灵命绝对有好处。而这个就正如我之前都提过大家，四旬期其实只是一个磨练期，不是说四旬期完了你就应该回复顾我的。如果有些生活规章里面的安排是为你自己的灵命是有好处的，四旬期就只是一个开始，完了之后你应该继续是这样做下去的。而讲起娱乐，我发觉在现代人里面就最喜欢花最多的时间在娱乐，满以为自己可以有益身心，但是那些看完之后对自己的心灵完全没有帮助的电视节目，无论电视剧也好，综艺节目也好，看完之后你无疑是轻松了很多的，但是为你自己和天主的关系是完全没有增进。而你每日可能是断钟头这样去计，夜一夜都不睡，又是挂着看电视节目，第二早上当然你就没有精力去起身。而最重要就是问你自己，在你有得选择的时候究竟你选择些什么。或者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看看自己的灵性生活，不单止在四旬期，在任何时间都应该去检视自己，如果有得给你选，你会选些什么？你会选天主？你会选祈祷？你会选阅读一些圣人的传记，一些灵修的书籍，还是说 你仍然继续喺度拣去玩呢样嘢，其实你自己最知道。你时间嘅安排就系你自己嘅选择。纵然你选择拣天主，未必代表你嘅灵命会有好大嘅成长，甚至你突然间可以变成一个圣人。但系最起码你有个初心，肯愿意投放多啲嘅时间，你最宝贵嘅资源，你嘅时间俾天主，容让天主圣神去改造你啊嘛！真系我唔相信你睇完嗰啲嘅电视剧，睇完嗰啲只系识搞笑甚至无厘啦位嘅综艺节目，可以令到你成圣啊！如果系咁嘅，当日圣女戴德兰就唔会突然间喺佢嘅神事入面睇到，未来将会有一个盒仔，可能会令到好多人跌倒。而呢一个盒仔，大家都知道，最早期讲嘅就系电视机，而后期可能会讲到系你嘅手机。咁当然，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有两面睇嘅。今时今日亦都有好多传媒嘅机构，唔单止讲我哋生命恩泉啦，甚至喺世界各地好多系热衷于喺电视媒体入面去做复传嘅机构，都希望透过佢哋嘅资讯、佢哋嘅内容嚟去导引我哋。第一，更加了解教会发生紧啲咩事；第二，就系透过好多教会嘅教导，等我哋可以更加被耶稣基督所改造、所圣化。资源有咗喺度，但系你要唔睇，咁样就系你自己对于天主恩宠嘅浪费。讲咗私语，讲咗祈祷，最后都要讲下禁食。嗱，呢三个支柱咧，其实唔单止净系喺四旬期，我哋需要叮嘱自己要去做。其实喺四旬期以外，我哋都应该本住呢一个咁样嘅行径嚟去等自己修得成圣。不过喺四旬期以外，你享受多啲咧，绝对系无可厚非嘅。但喺四旬期咯，你系咪愿意真正去克制自己咧？其实用食物嘅欲望嚟克制自己就系一个最基础，因为你睇翻果腹令到自己温饱咧，似乎系人咁多种需求入面最基本嘅一个。而当有咗呢个最基本嘅要求咧，其他嘢就已经系额外噶啦。所以当你发觉自己能够在食欲方面都有所控制，或者更多不必要的欲望更加多导引你离开天主得罪天主的欲望，你就应该更加有能力去控制。而每每一讲到禁食守斋呢，我就会发觉就算在我们教会里面都有很多人其实都是教条主义的。四旬期里面的星期五不吃肉去吃鱼，很多人都会喜欢特别走去吃个鱼柳包，简简单单又一餐，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选择来的。但是很奇怪，一到了圣周五大家就会隆重其事了。我真的听过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一到圣周五就好像家庭聚会一样，无论去啲素食店或者甚至哇差不多所有最靓的海鲜都被他吃尽了。无疑他们真的没有犯戒命的，因为讲到明不准吃热血的肉嘛，素食绝对不是肉，而海鲜也是教会入面守斋的规条所容许你去做的。但是试想一下，你在那一餐入面所能够给到你的享受是什么呢？或者甚至你埋单要去用多少钱来去吃那一餐，又是不是违反了禁食应该有的意义呢？有时清淡简单或者就是禁食应该有的基准。就算你说你吃的食物完全符合教会入面禁食的要求，但如果你吃的时候都是吃到津津有味，哇，你是非常之享受，甚至是你最喜欢的食物呢，都应该去戒掉。因为始终禁食就是要等我们感觉到生命中的欠缺，同埋等我们明白到生命的喜乐不是源于这些在世给我们感受到、吃到、接触到的物品，真正的喜乐是源于天主的慈爱。不要再被世物来去取决你今日的心情，只要有天主就是喜乐的泉源、喜乐的所在。这个就是禁食入面要给到我们学习的事情。纵然可能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咁多年嘅四旬期都好似学嚟学去都冇乜进展，但最紧要就系唔好放弃。就算你话今年嘅四旬期你感觉到自己嘅进度都好似慢嘅，唔紧要啊，仲有下一个四旬期。再加埋呢啲咁样锻炼自己嘅行径，并唔系净系四旬期入面可以做到嘅。就正如四旬期入面最多我哋会做嘅虔敬工作，就系每逢星期五晚大家一齐敬拜苦路。你谂下。那些苦路像不是说四旬期之后就会在圣堂里面拆走了的，一年365日甚至今年闰年366日日日都见到。但是试想在四旬期以外又有多少人会用拜苦路的形式来去默想耶稣基督的苦难，从而去感受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多么大呢？而甚至不单止感受他的爱，为我们作为他的肢体怎样可以在苦路里面的进程去看到我们要怎样对待其他的人呢？有很多人都会说四旬期是一个恩宠的时刻，就是因为他善用每一分每一秒，甚至善用当中的精神 去帮助自己完全得到改变，而不是说认识上面做了就算数，跟着之后呢又去做一个很不堪的自己。虽然来到四旬期的尾段了，但是希望大家仍然记得这十几日都可以为你的生命带来很大的改变的。再加上不要忘记来这个星期二3月19号是大圣约瑟的瞻礼，尝试多些祈求大圣约瑟的转土，藉着他的德行让我们可以学下他，学习当中的美德，从而等自己时刻都拥抱耶稣，拥抱真正的喜乐，让我们彼此共勉。
又来到节目最后一部分了，是不是很想再听多些呢？好啦，同你开心 share 翻呢一个生命恩泉的网站啦，网址是 fll.cc，你可以随时随地上呢个网址收听我哋嘅网上重温嘅。听唔清楚唔紧要，可以重复再听。除咗可以无限重温我哋爱生命嘅节目，亦都可以个别听翻其他唔同嘅环节嘅，例如好似何庭耀神父嘅神修话语啦，乐器嘅爱生命随想啦，同埋保禄家书等等。除了以上提你三个节目之外，其实你还可以听其他节目的，例如医生手记啦，还有现在四旬期里面都有的心田的农夫啦，或者其他资讯性的节目，你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重温得到，甚至乎不单止只是听音频类的节目，还有其他 video 短片可以收看。总之你上到 fll.cc 生命恩泉的网站，你就会不断想看多些看多些再看多些的啦。好啦，来到这里，在说再见之前再提一提你们，我们的北美免费热线电话是 1888-606-4808 1888-606-4808。 如果你想分享今日节目内容的话题，又或者有其他意见想谈一谈，都欢迎你随时打这个北美免费热线电话 1888-606-4808。 记住下星期同样时间收听爱生命，继续同天主一个星期一个约会啦。愿天主的祝福平安喜乐常伴随大家，天主保佑，拜拜。
最欢笑风雨晓，愿话共聚，背后却众生赎罪，伟大爱往心内凝聚，藏在福音的句子当中好故事，撩动心扉启发出真意，放开心中枷锁，抛开失意时，是你牺牲的爱过，做我命里靠依。福音的喜讯常在我心内藏，燃亮爱火身在旁，共创美好尽期望。
前福音得分众分享的意义，乐意伸手对齐幸福事，用爱编写出感恩开心小故事，是你不朽的爱心在我命里住置。福音的喜讯常在我心内藏，燃亮爱火希望。福音的喜讯又像你身在旁，共创美好信期望。世间大事，盼望你。